如果你想做个人品牌啊，记住，一个人虽然做的有限，但一个人的好处就是不会被限制，因为唯一能限制你的就是你自己。以上是我们的 Kevin， 我们的郭正佑在2023年的部落格打造个人品牌，从创作到自我成长的旅程的一个结果，我真的觉得非常的好。我们不要自我设限，我们的未来是可以无限放大的。而且当现在是自媒体非常当道的时代，有些人说过啊，其实能力可能不一定这么重要，因为可能会 AI 取代嘛。有些人说可能影响力会大于能力，那我们软体工程师可能有非常强大的程式能力，那要怎么样把这个能力转换成所谓的影响力？有一说呢，就是说我们可以做所谓的个人品牌，但现在做个人品牌真的是非常的多了。那先进者可能会有一些红利，那假如说你现在想做，或者是你已经有在做了，怎么样可以更好，可以更经济，让我们管理公司的能力化为影响力，然后让自己更多机会被看到。大家就说嘛，被看到就有更多升迁的机会，或者是更多一些被曝光的机会，这样子。所以软工聊沟通，指甲一点通，我是软工乔王威翰。我们这次邀请到我们的乔王之王，我们的 Kevin， 我们凯文设计的主理人，我们来聊聊软体工程师该如何做个人品牌这一件事情。我们欢迎 Kevin。
嗨，大家好，我是凯文设计的 Kevin。
那我帮我们 Kevin 科普一下哦，他本身自己是创作帮跟凯文设计的主理人， IG 有超过 10.5 万，然后呢脸书超过23000，而且电子报有超过3700个订阅者，而且在 SAT 有知识彗星哦担任线上课程的讲师，有超过3400多人的学员哦，非常的专业哦。那我们来问一下，今天只是讲说个人品牌这件事情，其实我们在录之前就有在聊啦，因为可能 Kevin 跟我一样可能也偏内向的，大家可能说哎，看威翰你怎么可能内向的啊，对吧，其实我蛮内向的。我觉得是啊，能力跟意愿有是两件事情，你有能力社交是一件事情，可是你有意愿社交是另外一件事情。像我可能就意愿社交还好，可是因为能力，因为工作的需求，所以我们蛮需要社交的。 Kevin 是这种人吗？
对，就是为了工作，然后会有自己一个可能所谓社交能量，或者是说会把这件事情先预设成说我现在是在有点工作状态，然后我需要保持一个什么样的面对大家的那种态度啊、心情啊或什么的。对，你要说伪装吗或什么，但是我觉得这就是一个工作一部分啊，但是我不会说私底下之后还那么喜欢社交。
对啊，了解，就有点像我们大家在玩 RPG 打怪，没有可能有些人对社交也是补血，法师补血，精精精。有些人社交是啊，扣血，一直扣，打怪一直扣血，扣血扣血这样。那我想问一下，因为软体工程师可能有一些人是偏内向的，可能不太喜欢 social， 你觉得这种人是不是也更适合做个人品牌？因为他就只要对网络就好，他不用对大家 social 啊。你怎么看待这件事情？
我觉得大家把个人品牌都看得太有两块，第一就是像跟你讲的一样，它可能可以比如说透过文字或是比较静态的方式去呈现，因为选择方式有很多嘛，就是如果你比较敢面对镜头，你可以拍影片，那如果你觉得内向一点，甚至匿名写文其实也都 OK。 可是我觉得做个人品牌还是要有一件事，就是你不要完全不想着说你不要红，因为那这样子其实就会有点冲突，就是很多人就说我不喜欢太多人知道我，或者是太红那种感觉，那你做个人品牌的用意就有点冲突到了，就蛮常遇到这样子的创作者。然后我就说你其实要放开一点，因为我一开始也是这样子，一开始就是又想写东西，但是又怕太多人关注。
你那时候也是这样吗？刚开始的时候，
一开始这样子，后来是慢慢发现，哎，不对，就是我这样曝光，我就需要比较厚脸皮一点。对，我觉得有时候要这样子，因为你前期你不够厚脸皮，你又没什么资源，你肯定打不开那个前期的成长，就你要让更多人看到嘛，那你可能要到处去分享你的东西。对，那不管用什么方式，那你都可能会需要碰到一些比较陌生的状况。所以我觉得如果你真的想要成长起来，那你势必还是要有一些 social， 或者是说厚脸皮一点去跟大家交流，这是我觉得还是必要的。但是我觉得你可以把它设定成说，哦，我现在是在工作，所以就是比较不需要说，哦，我一直持续都是要这样子。就是你可能离开工作状态的时候，你还是可以回到你原本的比较舒服的状态。
我觉得是这样子啊，我觉得 Kevin 讲得很好，我觉得你就把它当作工作的一环，你工作可能会遇到你不爽的 PM 啊，或不爽客户嘛，你觉得不爽，你可以当然可以问我说，可是你不情愿，你拿他的钱嘛。可是就是这样，你做个人品牌之后，它有好处嘛，就是有一些影响力，一些曝光，说不定有一些案源，你以前可能要应征，那没有啊，现在可能雪花般的人说，哎，我想要找你工作，你根本不用自己应征，说不定你的 deal 可以抬得很高，或者是因为你后面有一些个人品牌的一些影响力，后来就自己创公司，这样其实也是有可能的。 而且刚 Kevin 有讲到一个点，大家说、哦、我们会红，其实我听到一个段子就是说很红啊，你说哦不要红啊，低调，那好像是有一种你已经像是那种蔡依林啊这种 top 等级人才会享受的权利、嗯，有些人是你现在再怎么想红可能也都没什么机会，没那么容易啊。那我想问一下，我觉得软体工程师啊，因为上班之余可能也蛮累，你都要写 code 嘛之类的，那你下班之余可能很累，假如说这些新手，那我觉得听完我觉得应该累积自己的影响力，我想做一些个人品牌，你觉得哪些平台，比方说 IG 啊、脸书啊、部落格啊，或者新频道 Threads， 你会建议新手而言他们用哪个频道开始会比较好？
我觉得切几个层面就刚好，因为我室友也是前端工程师、嗯、然后他也有跟我想聊过这件事情，就是他看我在做个人品牌还想做、嗯、因为他也是就是你刚刚讲情境一样，就是上班真的是累到不行，然后下班到底要怎么样去创作、嗯、我第一个想到是说我通常来讲不会、希望大家把这东西当成一个压力，这东西有时候个人品牌我觉得是比气场的，就是你要做的久，你要更新的够久，大家才会看到你。那如果你一开始就给自己太大的阻力，或者是说你根本没办法负担这样的程度的话，那你其实很容易做一段时间你就断更了，你就没有继续更新，那其实就很可惜。所以我会变成是说，也许可以从跟你工作相关的东西开始，比如说软体工程师可能跟工作相关，可能技术的提升，或者是把你工作的东西写成一些心得经验，那这个东西其实你哪怕不是分享出去，其实对你自己本身工作也有帮助，也是工作的一个记录，我觉得不算是一个额外要你产出一个新东西，它哪怕就是你最后没有红了，但这东西对你来讲也是有好处。但是其实我觉得这种累积它可能先从文章开始，我觉得算是蛮适合的，因为很多平台，但是就像讲的一样，你如果时间不够，或者是说你比较外向，一些社交能力，一些新的平台它可能比较生活化一点，或者是比较娱乐性一点的，你就很难有办法在上面分享内容。我自己觉得如果真的要开始，我觉得写文章应该算是最好的一个方式，因为就是这个载体，因为你有时候你放可能跟 code 有关的东西啊，或者是技术有关的东西，那文章的呈现方式其实还是最方便的，然后你的阅听众比较会是用这种方式去读这些东西。那如果你是想走一些轻量型的，就是我想要分享一些简单知识，可能给刚入门的，或者是说可能会跟软体工程师接触但是不了解我们那么产业的，我自己是觉得 IG 不错啦。那 IG 的同时我会其实都会觉得 FB 也可以一起经营，但是我会以 IG区为主。为什么？因为 IG 我觉得它有限制，它限制十张图片，这个东西就会限制我们的产出，它其实就把我们限制在一个量里面，那你就会从这个量里面去想说你要怎么去创作。那像 FB 的话，图片可以上传很多张嘛，你有时候不知道我该写多少，但是 IG 有一个十张的图，你就知道可能扣掉封面封底，你最多大概就是写那样子的内容，它会强迫你精简。有时候反而大家在创作的时候不是没内容写，有时候是太多东西，对，那其实就没有人要看。所以我觉得从 IG 如果你想进一些轻松的主题内容，你可以把你的知识可能比较有趣的地方，或者是说一些小的知识点都可以做成一篇贴文，然后分享在 IG 上，或者是你工作的经验可以透过这样子去分享，我觉得都是蛮不错的。
了解，那我们就是来讲一下 IG 的一些经营嘛，因为我有看 Kevin 本身是设计师出身，我觉得那个图那排版真的是很厉害，而且有开课，稍微业配一下，有开课、哦、排版课、哦、等下这个本集下面可以 买单一下。 Kevin 很擅长 IG 嘛，视觉化，那我就问一下 IG 的一些问题、哦、我想问一下第一个问题，说好啦，我决定我要开始做个人品牌了，我要取个名称，你建议要怎么写比较好？ IG 上我看到 你是写说凯文设计 Kevin Design 然后一杠然后设计工具品牌分享，你会建议说他后面要写一些他的一些标题吗？比如说程式前端设计这样子吗？
会，因为就是 SEO、嗯、
哦 SEO 的概念，
那其实是为了被搜寻，然后还有就是人家对你的专业的印象，因为有时候你取一个太抽象的名字，他可能没办法第一时间知道你是做什么的，他可能看到你的文章，但是点进去说，哎、欸，你写这样子，你是只有分享，就是没办法马上第一时间就让人家有印象，哦，你是在做这些的。所以我觉得那个算是一个让人家快速认识你的一个标签。然后再来就是名字、字界这些，其实都是为了有可能会被搜寻到，然后以及大家可以知道你在做什么的，因为会点到你的页面，准备要追踪你的人，可能都是第一次认识你的人，那他可能不会往下一篇篇滑文章你分享什么，他可能会先看你大概做什么，他再有兴趣，那他再往下了解，对、嗯，
了解。所以说就是为了 SEO 的搜寻引擎优化，他可能对设计这个领域有兴趣，他就会 IG 打设计，然后就可能开始哎、欸、有设计你就被搜寻，万一你没打设计你就不会被搜到，因为不知道你的人还是比知道你的人多啦，
对，
所以你透过这个东西去写，所以你可以写你的名称，然后再写你后面的一些关键词，比方说凯文就是凯文设计 Kevin Design， 然后后面写一些 SEO 的一些 tag 设计 工具平台分享这样子。那自荐你会建议怎么写啊？因为你其实上面有写平面设计、知识内容创作者、热爱分享设计教学等等四行，是不是越简洁有力越好？你通常怎么样设计啊？
通常来讲，点进去第一看到的会是三行啊，就是它有多的，它可能会在手机上
会被收起来，后面就是
收起来，
你要再按一下那个
阅读更多。对对对对对。那前面三行的话，我自己的话是以就是我可能想分享，或者是有点这一次自我介绍的方式，告诉大家要做什么，然后再来就是可能会放上你想宣传的一些新的东西，因为可能下面会有连结嘛，所以你可能有一些想推的东西，你就可以说，哎，可以点我的连结去看什么。就是它除了自我介绍之外，也有一部分是广告自己的东西，还有一些人他分的比较细，我是没有分到那么细，他是可能有一些贴文主题，那他贴文主题他会把他的主题名称，就是他分享哪些，他就把他类似 hashtag 的方式打在他的字介上，然后就说，我有做这个主题，然后这个主题系列叫什么，那别人可能搜寻那个 hashtag 的时候就可以找到那一系列的文章，因为那个 hashtag 虽然比较冷门，但是就是专门给人家分类文章用的，对，他搜那个跳出来就是，哦，那可能50篇贴文都是那一系列，他就可以很快速的看到那一系列贴文，就因为有的时候创作者你的贴文可能有三四个系列，那如果他只想要看某一系列的话，他一篇篇翻比较麻烦，对，那可能透过 hashtag 分类，然后有的人就会把这些分类就是放在上面，告诉大家我创作的主轴有哪几种。嗯，这也是一种自介的呈现方式。
了解。那我想问一下 hashtag 的部分了，你会建议说我们自己自创一个 hashtag 吗？比方说这个文章只有我专门的 hashtag， 比方说凯文设计推荐棒棒之类，每个都加一个，所以下面这个 hashtag 其实就代表你。
我觉得可以。也许可能有别人用，或者是其实如果哪一天你要自己整理你这些相关文章的时候，你也很方便。嗯，对，它就是等于是标签功能，然后也不一定是为了搜寻，就是有时候你想要可能快速去整理某一类型文章的时候，你就可以点你的那个 hashtag， 因为别人也不太会用，除非别人就是用你的 hashtag
现在仿造你的，
有人会觉得这 hashtag 有流量，可能就把它塞进去。但通常来讲，就是还是都会你，所以我觉得就算是为了分类，其实也可以加一些，就是可能你自己某一些文章的特定的一些 hashtag。 嗯，对对对，
了解。那当然 hashtag 就是为了更多的曝光，更多曝光是为大家更多的 follow， 更多的粉丝嘛。那 Kevin 自己的 IG 有超过10万人，而且的互动数都非常的好。我自己也好奇啊，要如何增加粉丝？我当然觉得排版非常的重要嘛。那因为大家 IG 是视觉化嘛，然后看完之后觉得赏心悦目啊，就会追踪。你会建议要怎么排？因为很多管理工程师像我也不是设计出身的啊，那有没有什么工具可以很好上手让排版看起来比较好看的？
刚好我最近有在想这一块啊，就是对新手来讲，因为可能有些人知道比较有名就是 Adobe 的设计软体，但是对于一些可能平常用量没那么大或初学者，第一难上手，第二价格稍微贵一点，再来就是可能更多人用 Canva。 Canva 的话它好处就是内建很多模板啦，对于一些新手来讲我觉得蛮适合的，它可以很快速的去产出内容。那还有一个我觉得真的比较特别，就大部分可能不会用来做平面设计，就是 Figma。 软体工程师可能反而很了解 Figma 是什么东西，因为 UI 设计师就是用 Figma 给那个软体工程，但大部分会觉得说它是拿来做UI 的，但它有几个好处。第一就是它有一定的免费额度，然后再来就是它的版面其实很简洁好懂，然后它其实有很多插件功能，可以快速的去制作一些东西，然后或者是说它也可以串一些图库啊，它跟一些照片都可以快速的制录制作，然后你可以设定一些模板，或者是软体工程师通常认识一些 UI 设计师嘛，花一些钱请他们帮你设计一些模板。因为Figma 的好处在于说它的按钮啊，它的一些颜色什么都可以设定那种切换的模式，其实那个东西可能用在 UI 上就是给工程师看说，哦，它有什么状态，但是用在设计上，哎，你可以这边的是什么样的按钮图示，然后这边是什么样的形状的 logo， 你都可以用这种方式去设计，就比较少人可能会把这块用在那个平面设计上，但是我觉得它反而很多功能这样用起来很方便，而且它有一些功能很特别，是它可以跟 Google Sheet 去做联动。像我有一个每周都在更新的设计周报，那设计周报我的内容其实不是直接在设计软体上面写的，我是写在 Google Sheet 上，然后一键同步到我的设计周报，那这种其实就会很方便，你只要字数控制好，你不用动到你的排版，对于可能设计没有那么强，它只要有一些模板，它就可以很快速的去完成这个设计。那这个东西其实大家可以去搜寻一下，就是 Google Sheet 跟 Figma 联动，应该都有一些资源去讲这件事情，因为它真的会对于不会设计的人，我觉得它只要有一个模板，然后就可以很方便去制作。
嗯，了解。所以说呢，大家想要排版，那可以用 Adobe， 可以用免费的 Canva， 然后呢，当然可以花点钱找你的设计师朋友帮你设计一个适合你的模板、嗯、或者是花点钱买我们 Kevin 的课程，就我觉得都可以哦，就是可以让你的排版会更加的好看这样子。那我想问一下、哦、因为我觉得 IG 我自己本身有在用哦，我就我看了一下，我觉得分享数、留言数、互动数其实都很重要，因为我觉得 Kevin 的东西其实都很干货，那干货的话基本上都容易被收藏，那你觉得贴文要什么样设计它收藏数会比较高？
我觉得第一就是让大家觉得这东西它之后可能有机会用到，所以像是收藏数高的东西可能通常来讲，以我自己来讲，可能是一些技巧，可能是一些资源分享，就他不会马上看完就结束了，而是说看完之后他会觉得说这个有可能之后还会用到，所以他就会收藏。像我最近有一篇就是分享 ChatGPT 怎么用
的、哦、我看到，对，
收藏数比按赞数高，
很难做到耶、欸、这个超难做到，
就很多人就是偷偷收藏但是不按赞，但是我觉得也蛮好的，因为我知道这东西对他们有用。嗯，然后再就是这东西可能你会有共鸣，然后或者是说你觉得这东西之后可能再拿出来看，我是觉得就是大家会想收藏的几个点。
嗯，了解。我刚刚听到一个你吓到，什么收藏数比按赞数多，通常都是很大的比例是按赞数比收藏数多。哇，我吓到，代表真的很干货，大家有一直愿意看、嗯、那有些人也会看完之后就会想说我觉得不错，我可以分享给朋友，他觉得分享到动态墙上嘛， IG 动态墙也是一个蛮好曝光的一个方式。那你觉得、啊、动态要怎么发会让你的粉丝数增加？你是要一直发什么互动啊，还是什么是否啊，是问题吗等之类、嗯、你会怎么样建议？
先动其实我是比较后期才研究，因为我觉得它跟贴文完全就是不同领域，因为有一些创作者你会发现他其实主力都是经营限动，这是很特别，你会发现他没什么贴文，但是他反而都可以拿限动来做可能团购啊什么都经营得很好，那是因为他把所有的干货所有的内容全部都发在限动上，然后让大家黏着度很高、嗯、因为限动的好处就在于说你如果常看的话它会一直很容易出现在前面，就是你一点进去最上面，而且它比贴文某种程度还会先被看到，所以有人就专门在进这块。那通常来讲我自己的经验就是触及数比较好的就是要想办法让大家互动，那互动方式当然就是用它的一些贴纸是最快的，就是可能让大家可以按表情符号啊，或者是说问答是否，那些其实都有用，因为有时候大家不是不想跟你互动，有时候因为留言的门槛有点高，就他想不到说什么他其实就没办法跟你互动，所以这个时候你要给他一些比较低门槛的互动方式，所以比如说像有一些贴纸比较简单，就是一个表情符号让他按，然后或者是说一个拉杆让他按说、欸、你对这个东西的感觉怎么样，当然就是投票等等，这就是很常用的。然后甚至是有些创作者他可能就是定期 QA， 那 QA 的有一个好处就是有时候你反而一些贴文的题材可能也会从 QA 中去诞生，所以这也是一种方式。再来就是说有时候可能你有一些想发的内容或想跟大家互动的东西，你不知道它可不可以做成一篇贴文或什么，你也可以先用限动试试水温，就是可能先问问大家的感受啊，或者是说把你想分享的东西可能是用限动呈现，然后看大家反应怎么样，分享一点点出来发现大家感觉还不错，那这个东西可能也许大家有兴趣，然后再把它转换成贴文然后去制作。
嗯，了解。我觉得是这样子的，感觉有点像是那个市场测试啊，管理工程师我要写一个 code， 我要写一个产品，我要写出来，可是万一没人用怎么办？就跟贴文一样嘛，贴文就是你要私心设计嘛、啊，万一没人看怎么办？呀、啊，花那么多时间没人看，到动画先测试一下，这个有没有人看？虽然有按赞数很多，有人在按爱心，或者是那种那个浏览数超多，那代表大家有兴趣，那我就可以把这个东西转换成贴文这样子、嗯。那我想再问一个问题哦，因为动态嘛都会有破完之后其实都可以变成是精选摘要，对不对？
对。
那我知道 Kevin 自己有分几个，是网络资源分享、课程推荐、限动 QA、 精选集、创作者大会、我的推荐，通常建议怎么样分啊？
我觉得几种啊，有一些是可能比如说厂商要求的啦。
厂商要求啊、所以看到其实也不是他自己自愿的，是
没办法。有没有，就是有一些他会把厂商推荐东西什么的放在一类，因为厂商也会希望说限动 PO 出来不要、就是、只有那24小时
就播啊，
因为选到精选的话他有机会在后续有更多的曝光，这是一点。那有一些我觉得可能会 po 的可能就是 QA， 或者是说有的人会把一些解释自己就是某些常被问到的东西，然后可能用限动的方式把它整理成一则，因为它有时候某种程度它可能你可以把它视作为更长的贴文、嗯、因为贴文你再怎样都是十篇，但是限动你可能把某一次就是自己想说的东西把它弄出来，然后整理成精选，然后它就变成是一长串，有人用这样的方式来去介绍一些东西，或者是他偶尔都会分享他限动有题材系列，那他可能就可以把这些系列整理成一个精选，但是要注意就是精选其实是有上限的，100
一百，你说一个东西的里面就是一
百、哦，对，因为
我、啊、你放到一百过哇
，QA，QA，OK，、
哦哦 okay、
所以其实像那 QA 就变成是说，我要嘛再新增一个 QA， 要不然其实那一百个 QA 我会新增一些我觉得更有用就删、嗯，所以它其实某种程度其实累积到一段时间之后，你会发现可能你会有一百则很精选的 QA， 对吧？这东西也蛮有价值的，就是放在上面用，甚至你可以再把它整理成更完整的一些内容创作的题材，嗯，对。
了解，其实感觉就是一套全反，你看有动态，动态完之后你觉得不错玩东西可以变贴文，动态的东西不错的可以变动态精选摘要，然后也可以帮厂商曝光做一些市场测试、嗯、我觉得 IG 是一个蛮不错的一个概念，而且我觉得好像是假如说你对视觉的这个部分特别有研究的话是非常的适合这样子、嗯、对。那我想问一下，其实 IG 下来之后精选动态下面就有字节连接嘛、嗯、我看到 Kevin 是放那个传送门嘛，因为传送门里面有 IG 啊脸书等之类，你会建议大家放这个吗？
对，我会建议，但这种类型的传送门有很多种，很多不同的服务，我觉得不管用哪一家，但是我觉得都要用，因为有几个好处啦。第一就是说你的连结会比较好掌控，尤其是很多创作者他可能是多平台在经营的，那甚至是有些这种自己的连结你会放在部落格或者是等等的地方，那有放这个好处就在于说你只要在同一个后台去更新，除非你换平台换服务，不然的话其实如果你都用同一个连结服务的话，那你其实就是把这个连结发出去之后，你未来有什么更新的内容啊，什么社群新增啊等等，你都直接从那边去新增，因为有些文章尤其是影片文章它会有一些是来自于几年后还有人看，那那些人看的话你如果还要去更新几年前的那种网址啊资讯啊就很麻烦，但是如果你放一个就是这种网址的话，你只要有更新任何资讯，其实你都不用特别去更新那些旧文章旧贴文旧网址等等的，我觉得算微型网站啊，然后去更新，那这样子大家不管什么时间点点到它都是有最新的资讯消息可以看到，所以我觉得这是创作者应该都需要有一个像这样子的页面会比较方便，对，嗯，
我没有业配哦，对，你可以去找任何的传送门、嗯、
对，我刚刚讲就是任何的， 对，你可以找任何的就是这种服务，然后比较看看你适合哪一类型的，因为每一家其实都会有自己的一些特色，
了解，其实我觉得这样子真的很不错，那因为大家一定不只有 IG， IG 完之后顺便可以放脸书啊，你可以放你的部落格啊 YouTube 啊，其实都
可以
Podcast 啊、嗯、TikTok 也可以啊，我本身也有嘛，那其实我觉得身为创作者哦，除了自己创作之外，当然有时候也会跟别人 fit 合作嘛、嗯、现在我们其实就像是互相fit嘛，我想问一下 Kevin， 因为其实 IG 有一个功能叫做协作者，你觉得开完之后这样子是也蛮不错，就是可以让流量变更好，比方说我们现在可能有个短影片我 fit 你然后变成开始协作了，所以流量就会变高，你会建议这样做吗？
两边都觉得是适合放在自己版面，我觉得是可以的，嗯，因为有些时候是真的需要看创作者他愿不愿意，因为他可能对他版面呈现的内容他会有一些固定的系列题材，甚至是对版面的样式他会很在意，所以我觉得这部分如果可以当然是很好，但是就是需要看双方的意愿怎么样，像我其实就是蛮开放，就是我对我的版面没有那么要求，因为我一开始有想过就是针对版面可能做一点点就是限制版型，但是后来发现反而更限制我的创作，对，就是这个接下来不 po 这个，那我
上面那个东西联动啊，像不过连结不好看，
对啊，或者是说我现在中间有一个不能 po 了，那我就卡住，我要先 po 它再 po 它就会很卡，或者是说有时候有一些厂商的合作或什么的，就是你好像也很难，
还有时间限制，那你就、哎、这个东西怎么放，
对对对对、嗯，就是你会反而弹性不够，
那你会建议我们真的要很 care 所谓大白板，大白板是我不是讲一篇贴文，是所有的贴文，因为 IG 是很九宫格这样子嘛，你会建议说他们真的要很 care 每个贴文跟贴文之间的那个连贯性吗？其实到后来其实就觉得还好，你觉得会不会因为这样子的排版让你流量整体变好？
有遇到有人是说他们会因为这样子觉得想追踪啊，嗯，但我自己是觉得整体来讲 我不会说一定要这样做、嗯、就是一定要很漂亮或什么，你应该更前提思考好的核心东西是你能不能持续创作，如果你可以的话当然你可以依照这样子的方式啊，甚至有人用这样子来限制自己的创作的频率，就是控制自己说、嗯、啊，我要先出什么照片贴文什么的，就是有一个格式，反而它很符合这个节奏，那反而是好的、嗯、又可以漂亮然后又符合它节奏，但如果你的节奏就不是那么规律的，那我觉得这反而是一种限制，因为我觉得漂亮是其次，嗯，前提是你要 一直持续创作东西出来。尤其是你除了新粉丝之外，你的旧粉丝你要照顾到嘛，那旧粉丝其实就会变成是说他看到的情况都不太会是点到你的页面去看，他就是直接在原本的动态看到
那个流那个 river 去滑，
所以在那边就不会有什么就是影响，他每次看到都是一个独立的，他不会说就是整个版面好不好看。但新粉丝可能就会在意，我自己是觉得影响不大啦，就是他可能真的觉得你的东西有料这件事情是更重要的。你有料之后，我觉得再来考虑后续的就是好不好看啊或什么的。我觉得就是大家如果搞错的话，就是搞错轻重的话，其实就是反而本末倒置。
OK OK， 所以这排版其实也不用说这么很在意排版哦，贴文跟贴文之间要很漂亮的连贯，万一这样子可能就限制你的一个创作性嘛。我想问一下，你刚刚有讲到的地方就是说持续很重要，那你会觉得 IG 的创作者他大概至少要怎么样的更新的频率？一周一篇，一周两篇？
我觉得至少一周一篇吧，
至少一周一篇。
对，但看你的量，如果能更高就可以。因为像我现在大概都是两篇左右，然后比较早期有一段时间我是先从一篇开始，然后慢慢到三篇，就是抓那个量，一周三篇，然后再到现在可能比较是两篇。因为现在经营的平台或者是东西变多了啦，不然就是如果你能够频率提高是 OK 的，因为你在冲刺期或者是你要让大家更看到你。像我最高的时候有到三篇，
三篇这样。所以就是要至少一周也要一篇啊，不然就不叫创作者。你可能创作我两个月更一次，那感觉就不是创作者。所以可能还是要维持很重要，就像刚刚 Kevin 讲，就是像马拉松啊，就是比谁气长嘛，对不对？所以这就是要慢慢去找个频率这样子。那其实刚刚讲到贴文， IG 有个地方也很红嘛，最近看到短影音嘛，一直看到短影音。
对，
你会建议我们创作者做短影音吗？
会，算我自己做比较少，但是我也有打算就是把更多心力可能再找一个模式，怎么样做短影音适合我，然后也比较快。因为我会很建议的原因在于说，短语音比较容易有一些新的流量，它是适合用来破圈。有几个原因，第一它可能它有红利啊，第二就是它的一些模式。比如说我就遇过我的短语音应该是被推荐到像 FB， 因为 FB 大家可能在滑现在会发现有一个短语音区块，很多短语音不是 FB 原生的，而是它把 IG 的放到那边，所以它其实就是流量是算在 IG 上的，因为这个人根本没有发在 FB， 那你可能因为这样子来自 FB 的观看曝光，那他可能也会这样子看到你。然后再来就是现在有很多创作模式是可能用他内建的一些音乐啊或者是混搭啊等等的，那这种就是会增加一些更多的曝光，他们的一些推荐啊，或者是说别人因为背后的配乐然后看到哎这个配乐有哪些影片等等，就是他会有另外曝光。然后再来就是端云有自己的一个看的地方，所以你得独立的又相对于贴文你又有完全有一个新的被人家看到的地方，对，那曝光次数可能就有机会又更高。因为你一般动态除了端音之外还有一般贴文，对，两个地方在抢。所以如果可以的话，影音我觉得是蛮好的，而且它其实如果设计好的话，它更容易抓住视觉，大家喜欢动的东西看的东西，就看一下是在讲什么。就是我觉得效果来讲，就是以触及来讲，我觉得真的就是蛮好的。
端音可以拿来破圈，那当然你有心力的话，除了贴文之外，端音也可以经营一下这样子。 OK， 像我自己经营就是录完之后就把端音剪一剪，就是小姐你是就剪贴这样子。那我想问一下，因为 Kevin 本身有开一个 IG 的排版的心得的课程嘛，超过800万人的疯传的一个课程，那本身在 AI 啊还有一些设计其实都非常的专业，有开很多的课程。那我刚刚这集都在讲说，那大家想要学 IG 排版是一件很重要的事情，那你可以自己去做一些免费的 Canva 等等之类的，但就是假如你花点钱找更专业的人可以更快上手，所以我蛮推这个课程的。假如说大家听完说在犹豫说要买这个排版的课程啊，你有没有什么话想对他们说的？
稍微分享一下，它其实算是比较轻量型啊，我觉得它比较算是电子书的形式，但是不是传统的那种就是 PDF 档，就是我是用一个笔记工具去制作。那好处就在于说你可以透过搜寻然后比较好找到里面的内容，然后可以去看到版型。因为主要我里面分享的是一些可能排版的一些技巧或者是案例，你可能可以快速的去套用，然后也有分享一些简单的一些心法，然后让大家可以去看到。但是我知道很多人便是说他可能会需要有更深度的交流或者是指导，刚好最近准备要推订阅制服务，这东西会变成是说我会可能大家有一个地方是可以直接跟我比较深度的交流讨论，然后我也会去分享一些更深度的可能排版相关的分析的文章，告诉你说为什么有一些排版它怎样好，你可以怎样跟他学。而且我拆解都会是比较简单，我不会去拆解一些大师的东西，因为那东西对一般人来讲没有意义，
太远了。
太远了，太远了。而且其实你大部分能做的设计是不需要做到那样子的，那种就是又有一点接近艺术，是真的很厉害。但是我觉得大部分做的可能是社群图文啊、电商图啊等等的，这是大部分人日常会遇到的。但是很多人可能平常我都会跟他说：“哎，你要去多看啊，多模仿啊。”但是大家好像不知道怎么看，不知道怎么学，所以我也会让我的订阅式服务里面就会打算跟大家分析、拆解说：“哎，这个版型就是他为什么用这字体。”为什么用这配色，那其实有人分析之后你就会比较好去懂。那当然我也会分享一些就是我幕后的创作花絮嘛，就是我可能怎么做我的个人品牌，然后用的一些工具服务等等的。如果大家有兴趣，可以现在录制的这个时候是正在问卷调查，
我会把这个连结呢放在下面，大家就可以把这个问卷都直接填起来这样子。那大家假如说想要学习一些平面设计，因为 Running 工程师啊说啊，我都要给设计师弄啊，我想自己自学哈、哦。那基本上 Kevin 也很多的干货，那我会把 Kevin 的一些找到他的方式放在本集下面这样子。那非常感谢 Kevin 来到现场哈、哦。那我今天想结尾哈、哦，一样是我们 Kevin 在我们的电子报有说过，如果你想做个人品牌，记住你一个人做的虽然很有限，但一个人的好处就是不会被限制，唯一能够限制你的就是你自己哈、哦。我觉得现在是自媒体当道的时代啊，不需要自己设限说哦，那我就要帮别人工作，工作一辈子，很多的工具，很多的管道，但透过设计，透过 IG 的一些曝光，可以让你在职场或者是在生涯有更多的话语权，获得更好的未来这样子。非常感谢我们 Kevin 来到现场后，软工聊沟通，直加一点通，我们下次见，大家拜拜，
大家拜拜。
如果你喜欢我们的节目，麻烦给我们五星好评的留言，也分享给你身旁的亲朋好友。如果有任何反馈，也可以到下方的连结反应。此外，假如你是软体公司，想要征才软体工程师或推广相关的服务，或者是平常会跟软体公司接触的公司，也欢迎跟我用 email 联系，我们可以一起合作录 podcast。 我们下集见，拜拜。